第二十一章，毕士大与犹太议会。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洞。池子里的水有时会动，一般人都相信这是超自然的能力所致。在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患什么病，就痊愈了。许多病人都到这地方来，当水洞的时候，人即使那么拥挤，大家又一同向前冲去，就把比较软弱的男女和幼童践踏在脚下了。有许多人根本不能走进池子，有些人即使挨到那里，也死在池边了。池的周围盖有廊子，借以保护病人免受白天的日晒和夜里的寒冷。有些人在这些廊子里过夜，天天爬在池子边上，也望不到痊愈。耶稣又来到耶路撒冷，他独自一边行走，一边默想祈祷，信步来到了池旁。他看见那些可怜的病人守候着他们认为唯一能痊愈的机会，他渴望行使他的医治之能，使每一个受苦的人得到痊愈。然而那天恰是安息日，一群一群的人正到圣殿里去礼拜。耶稣知道这医病的事势必引起犹太人的偏见，以致妨碍他的工作。但是救主看见一个极不幸的人，就是一个病了38年的瘫子，他的病大半是他自己犯罪的结果，大家也认为是上帝给他的刑罚。他无亲无友，孤苦伶仃地过了许多年痛苦的生活，觉得自己再也得不到上帝的慈爱了。有一些可怜他的人，在预料池水将冻的时候，把他抬到廊子里来，可是一到那难得的一刻，却没有人帮助他下到水里了。他虽然也看见过水洞，可是从没有走进过池边，别人比他强壮，总是比他先下水了。他争不过那些自私抢先的人，他为这事的多方努力，他的忧虑和屡次的失望几乎将他余剩的一点精力消耗殆尽。当那病人躺在他的褥子上，不时抬起头来向着池子呆望时，忽然有一个面带慈容的人俯身对他说：“你要痊愈吗？”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心中的希望油然而生，他觉得自己总可以得到帮助了。但是这一线曙光立刻就消逝了，他想起自己曾如何屡次尝试要到池子里去，现在活的希望几乎断绝，不知道能否活到池水再动的时候。他懊丧地转过头去说：“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并不叫这个病人先向他表示信心，只是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但这人的信心却把握住了这句话，他的神经和肌肉都有了新生命的感觉，那瘫痪的四肢也能活动自如了。他毫不迟疑地立定心志，遵从基督的吩咐，他的一切肌肉也都顺服了他的意志，他一跃而起，立时成了一个活泼的人。耶稣没有担保给他什么神力的帮助，这人可能迟疑一下就失去了唯一痊愈的机会，但他相信基督的话，也照着去行，于是就得了力量。我们也可以借着这同样的信心得到灵性上的医治。我们因罪已与上帝的生命隔离，我们的灵性瘫痪了，我们靠自己不能度圣洁的生活，犹如那病人自己不能行走一般。有许多人感觉自己的无力，并希望得到那能使他们与上帝和谐的属灵生活，然而他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然。他们在失望中呼喊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但愿这般灰心挣扎的人向上看，救主正在俯身用说不出的仁慈和怜悯对他宝血所买来的人说，你要痊愈吗？他吩咐你起来得到康健和平安，不要等到你觉得痊愈了才相信，只要信他的话，这话就必成全。要将你的意志顺服基督，要立志侍奉他，照着他的话去行，你就必获得能力。无论什么罪恶的习惯，就是那由于长期放纵情欲而束缚你心灵和身体的行为，基督都能够而且也切望予以解救。他必将生命赐给那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他必释放那被软弱不幸和罪恶的锁链所捆绑的俘虏。那痊愈了的瘫子弯腰拿起他的褥子，只是一条毯子和一条被，当他快乐地直起身来要找他的恩人时，耶稣已在人群中不见了。他怕或者下次看见耶稣不会认识他，他大踏步地走去赞美上帝，又为自己新得的能力而庆幸。他在路上遇见几个法利赛人，就立刻将得痊愈的经过告诉了他们，但他们对这事情不大注意，而且显得非常的冷淡，使他十分惊奇。他们皱起眉头打断他的话，问他为什么在安息日带着褥子走路。他们严厉地提醒他，在主日肩负重担是不合法的。这人因为大喜过望，所以忘记了那天是安息日，然而他觉得服从着有由上帝而来之能力的一位并不算有罪。他大胆地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这事是谁做的，他却回答不出。这些首领们早知道只有一位曾显明自己能行这样的神迹，但他们要得到直接的凭据证明是耶稣，以便好控告他犯了安息日。在他们看来，耶稣不但在安息日医好病人是违犯了律法，而吩咐病人拿褥子走路也犯了亵渎的罪。犹太人如此歪曲律法，以致使律法成了一种束缚人的重恶，他们那些毫无意义的规条已在国际间成了笑柄。尤其是在守安息日上，被种种无意义的限制所约束。安息日对犹太人并不是一个可喜乐的日子，并不是耶和华的圣日和可尊敬的日子。法利赛人和文士已使安息日成了难挑的重担。一个犹太人不准在安息日生活，连点一支蜡烛也不许。因此，犹太人只得靠外邦人替他们做律法禁止他们所做的许多事，却不想如果做这些事是有罪的话，而雇佣别人去做，仍是与自己去做一样有罪的。他们以为救恩是限于犹太人的，至于别人的处境，因为已经无救，所以再多犯些罪也不过是如此。然而上帝所颁布的诫命没有一条不是人人所能遵守的，他的律法并不许可无理或自私的限制。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遇到那个被医好的人，他是因为蒙了大恩而来奉献赎罪祭和感谢祭的。耶稣看见他在来敬拜的人中间，就向前警告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被医好的人遇见了他的恩人，非常快乐。他不知道法利赛人仇恨耶稣，就去告诉那些质问他的法利赛人说，使他痊愈的就是这一位。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被带到犹太公会前，要为犯安息日的罪受审问。如果当时犹太是个独立国，这一罪名就足以完成他们的心愿，将耶稣处死。然而当时犹太国系属罗马所统治，犹太人没有处人死刑的权柄，并且他们控告耶稣的理由在罗马法庭中是不能成立的。然而他们还希望借别的问题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虽然努力反抗基督的工作，而他在民间的影响却与日俱增，比他们的影响还大，就是在耶路撒冷也是如此。许多不愿意听拉比高谈阔论的人都被耶稣的教训所吸引了。 他们既明白耶稣的话，心中就得到温暖和安慰不少。他说，上帝并不是一个狠心的法官，乃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他又从自己身上反照出上帝的形象，他的话对于受创伤的心灵好像良药一般。他借着言语和善行，打破了古代遗传和人为律例的压力，而将上帝无穷丰满的爱表现出来。有一段论到基督最早的预言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民众的确是在归顺基督了。富有感情的群众乐意接受仁慈怜悯的教训，过于祭司们所规定的死板的仪式。倘若没有祭司和拉比们从中阻拦，耶稣的教训必能成就一番空前的改革，但是这些领袖为要维持自己的权势，就决意破坏耶稣的影响。他们将耶稣传到议会中来，又公然斥责他的教训，无非是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因为那时百姓对于他们的宗教领袖还存有相当的敬意，无论何人胆敢反对拉比所定的条例，或想减轻他们所放在百姓身上的重担，这人不但要被认为犯了亵渎的罪，而且也要被定为叛国的罪。拉比们想在这一点上使众人猜疑耶稣，他们诬告他想推翻固有的风俗，离间人民，以便让罗马人来完全控制他们。其实拉比们切切要实行这样的计划，乃是在另一个议会中发起的。撒旦在旷野与基督作战失败后，就汇合势力来在他的服务上与他对立，希望可以阻止他的工作。撒旦决意要用计谋来成就他以前自己直接奴隶所不能达到的。他从旷野的战争败退之后，就立时召集他的恶使者，拟定阴谋，要格外蒙蔽犹太人的心意，使他们认不出他们的救赎主。他计划要将自己对于这位真理战士所怀的仇恨灌输到宗教界人士的心中，以便利用他们做他的工具。他想引诱他们拒绝基督，并使他的一生极端艰苦，并且借此令他对于自己的使命灰心丧志。以色列的领袖们竟成了撒旦与救主征战的工具。耶稣来是要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并不是要减少律法的尊严，乃是要将律法高举起来。圣经说，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他来乃是要将安息日从那些使其成为咒诅而非福乐的繁重条例中解脱出来。正因这缘故，他才拣选的安息日到毕士大池子旁边来行着医病的事。他未尝不能在别的日子医治着病人，或是医好他而不必吩咐他拿起褥子回去，但这样做他就不能得到他所希冀的机会。基督在世上的一举一动无不含有睿智的意象，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其本身及其教训都是很重要的。在池旁的一切病人中，他选了症候最重的一位来施展他的医治之能，又吩咐那人拿起褥子在城中走过，以便宣扬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大事。这事就会引起在安息日做了什么事才是合法的这个问题，又可以给他机会来申斥犹太人对于主日所加的限制，而宣布他们的遗传是无效的。耶稣对犹太人说明，救济病人的工作是合乎安息日的律法，这种工作也与天使的工作相符合，他们经常在天地之间上去下来，为困苦的人类服务。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每天的光阴都是属于上帝的，他可以随时实行他为人类所有的计划。如果犹太人对于律法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耶和华自从立地的根基以来，一直在维持并保养着一切生物的工作就错了。而且那位宣称自己的工作甚好，又设立安息日来纪念创造工作完成的主，也就必须在他的工作上停止一天，并使他旋转不息的宇宙系统停顿下来。 难道上帝应当禁止太阳在安息日行使职务，停止发出和煦的阳光，不令大地得温暖，草木得滋养吗？难道宇宙诸星球的运行也必须在圣日全日停止吗？难道上帝应当吩咐溪水停流，不滋润田园和森林，吩咐海潮停止它经常的涨落吗？田间的五谷，树上的果实，难道必须停止生长，延缓成熟吗？花草树木都不可以在安息日发芽开花吗？若果如此，则人类将无法从地里得到食物，并将失去一切人生的乐趣了。自然界必须在安息日进行其经常不变的运行，上帝不能片刻驻守，否则人类就不得存活。况且人在这一天也有他该做的工作，生活的需要必须照料，患病的人必须看顾，穷苦人的需要必须供给。凡在安息日不帮助受苦之人的，上帝必不以他为无罪。上帝的圣安息日原是为人设立的，因此仁慈的行为乃是与他的宗旨相符的。无论什么痛苦是安息日或任何一日所能解救的，上帝绝不愿意他受造之物受骗时的痛苦。人在安息日所求于上帝的，较比平日的还多。上帝的百姓在这一天放下平常的事物，用时间来默想敬拜。他们求上帝赐下比平日更多的恩典，他们求上帝特别的看顾，并恳求他赐下上好的福分。上帝并不等到安息日过去之后才应允这些恳求。上天的工作永不止息，人也绝不可停止行善。安息日并非懒惰无所事事的日子，上帝的律法禁止人在他的安息日从事属世的工作，为谋求生计的辛劳必须停止。凡是追求世俗的快乐或利益的事，在这一天都是不合法的。上帝既歇了他创造的功，在安息日安息，并赐福于这一日，因此人也当摆脱他日常的职务，专以这成圣的光阴做有助健康的休息，敬拜上帝，并为圣事而用。所以基督医治病人的工作与律法完全相符，也是尊重安息日的。耶稣声称自己与上帝有相等的权利，在地上行天父在天上所做的工作，这工作的神圣和性质也是相等的。但这使法利赛人更加恼怒了，依照他们的见解，耶稣非但破坏了律法，而且称上帝为他自己的父，看自己与上帝同等。原来犹太全国的人都称上帝为他们的父，如果基督说自己与上帝的关系是同大家一样的，他们就不至于这样愤恨了。但他们既控告他犯了亵渎的罪，这就表明他们明白他所说的关系乃是绝对性的。这些反对基督的人找不到什么论据来应付他感动他们良心的真理，他们所能引证的只有风俗和遗传，但这些理由与耶稣从上帝的话和运转不息的自然界中所提出的论据相比，就显得薄弱无力了。如果拉比们心中有一点领受光的诚意，他们就会信服耶稣所说的都是真理。然而他们却托辞逃避他所说关于安息日的论点，而想拿他自称与上帝同等的话柄去煽动众怒。首领们的愤怒是没有限制的，若不是因为惧怕百姓，祭司和拉比们就会将耶稣当场杀死。然而一般民众对他是热烈拥护的，许多人认出耶稣是他曾医治他们疾病安慰他们忧伤的朋友，而且他们为耶稣在毕士大池旁边医病的事辩护，所以首领们不得不暂时按下心头之恨了。耶稣驳斥了被控亵渎的罪名，他说，我有权柄做你们所控告我的事，乃因我是上帝的儿子，我与他在品性、意志和宗旨上都是一致的。在上帝创造和为人安排的一切事上，我都与他合作。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如今祭司和拉比们倒因为上帝的儿子做他被差遣到世上来所做的事而责难他。 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就与上帝隔绝，又因为骄傲便擅自行动。他们凡事自满，并不感觉需要更高的智慧来指导他们的行动。但上帝的儿子却顺服天父的旨意，倚靠天父的能力。基督彻底的忘我，他甚至不为自己做什么计划，而接受上帝为他所指定的计划。天父就将自己的计划逐日向他启示。我们也应当如此倚靠上帝，使我们的人生也能全然实现上帝的旨意。当摩西将要建造会幕做上帝的居所时，上帝吩咐他制造一切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他的样式。摩西有满腔的热诚做上帝的工，也有最精巧最有天才的工匠照他的指示去做。然而除了依照上帝所指示他的样式之外，他没有另造一个铃、一颗石榴、一根穗子、一条鞭、一副幔子或圣所内任何器皿。上帝召他上去，将天上的事物指示他。耶和华用自己的荣耀遮蔽他，使他得以看见的样式，以便按着制造一切物品。照样，上帝向他所拣选作为自己居所的以色列民，启示了他对人的品格所有的光荣理想。当在西乃山颁布律法，及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时，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上帝即使将这品格之典型显明了。如今以色列人随己意而行，并没有按照样式去建造自己，但是上帝所居住的真殿基督，他在地上生活的一举一动完全符合上帝的理想。他说：我的上帝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照样，我们的品格也必须造成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在一切事上，我们都要照着指示你的样式，就是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的基督。基督的话教训我们，应当看自己与天上的父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无论我们的地位如何，我们总要靠来那掌握一切命运的上帝。他已经派定我们的工作，又将做工所需的才能和方法赐给我们。只要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依靠他的能力和智慧，他必引导我们走在安全的路上，完成我们在他大计划中的一份责任。但是人若依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就是自己与上帝隔绝。这样的人不是与基督合作，乃是实行那与上帝和世人为敌者的计划了。救主接着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撒都该人认为人的身体是不会复活的，耶稣却告诉他们，他父的最大手段之一就是使死人复活，并且他自己也有权柄做着同样的事。他说：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的事，基督宣称了赐生命给死人的全能，现在就在他们中间，而且他们将目睹这种全能的施展。这使人复活的全能，也就是那赐生命给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人的全能。这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之灵，就是他复活的大能，足以使人脱离罪和死的律，罪恶的权势被打破了，人借着信心叫得蒙保守，脱离罪恶。凡敞开心门接受基督之灵的人，就得与将来使他的身体从坟墓里出来的大能者有份。这卑微的拿撒勒人就此表白了他真正崇高的身份。他一时超脱了人性，卸去罪身和耻辱的形状，在众人面前显示自己是天使所尊敬的，是上帝的儿子，是与宇宙的创造主原为一的那一位。听众 都目瞪口呆了。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也没有像他这样有赫赫的威严。他发言清楚而明晰，充分地宣明他的使命和世人的义务。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祭司和首领们以立自己为审判官，要谴责基督的工作，不料基督却宣布自己为他们的审判者，也是全地的审判者。世界已交在基督的手中，而且上帝赐给堕落人类的每一福分都是由他而来。他在未成肉身之先和成了肉身之后，都是世界的救赎主。世界上一有了罪，就有了救主。他将光和生命赐给一切的人，个人要按自己所得光了多少而受审判。那位将光赐给人，又随时随地给人最温慈的劝诫和设法救人离罪成圣的主，也是人的中保和审判者。自从天上的大斗争开始以来，撒旦就用欺骗的方法来维持他的势力，而基督则曾经努力揭穿他的阴谋，打破他的权势。那与迷惑人者相争的是他，那从历代以来设法要从撒旦掌握之下夺回俘虏，将来要在每个人身上施行审判的，也就是他。上帝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因为基督曾亲自尝过世人所受痛苦和试探的滋味，并明白人的种种弱点和罪过，因为他曾为我们的缘故抗拒过撒旦的试探而获胜利，他也必以公正仁慈待他流血所要救的人。唯其如此，上帝才委派人子施行审判。然而基督的使命并不是要审判人，乃是要拯救人。因为上帝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在犹太公会前也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基督吩咐他的听众不要稀奇，他以更宽广的眼界将未来的奥秘指示他们，说时候将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以色列人所长久等待的，所希望弥赛亚来赐予他们的，就是这个来生的保证。那能照亮坟墓之幽暗的唯一亮光，正照耀在他们身上。然而固执己见是盲目的，耶稣曾违反拉比的遗传，不顾他们的权势，所以他们就不肯信他了。这件事情所发生的时间、地点、机遇和弥漫全场的紧张情绪，都使耶稣在公会之前所讲的话更有力量。全国宗教界的最高权威正在图谋杀害宣称自己是复兴以色列的那一位。安息日的主竟在属世的法庭上被控犯了安息日的律法而为自己辩护。当他这样大无畏地宣布自己使命的时候，审判他的人以惊奇和愤怒的表情望着他，但是他的话是无可辩驳的。他们不能定他的罪，他否认祭司和拉比有权审问他或干涉他的工作，他们根本没有这样的权柄，只不过是凭着自己的骄傲和自大妄作威服而已。耶稣不服他们控告他的罪，也不肯接受他们的盘问。耶稣没有为在安息日医病的事向告他的首领们认错，也没有向他们解释他行这事的目的，反而向他们发出质问，于是被告变成了原告。他责备他们心肠刚硬，不明白圣经，又说他自己是上帝所差来的。他们既然拒绝了他，就是拒绝了上帝的道。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旧约圣经的每一页，无论是历史、律法或预言，都有上帝儿子的荣光照耀着。犹太教的整个制度 就是为上帝所设立者而言，乃是福音的雏形。众先知都为耶稣做见证，从给亚当的应许起，历经族长与遗文律法的时代，天上的荣光无时不在显明救赎主的脚踪。当未来的事神秘地排演在众先知面前时，他们就看见伯利恒的那颗星，那将要来的细罗。每一次的献祭都是表明基督的死，每一缕馨香的烟云都是表明他的公义上升，每一次喜年的脚声都是宣扬他的圣名，在那神秘可畏的至圣所中有他的荣光停留。犹太人手中既只有圣经，就以为单单他们那一点圣经皮毛的知识便能得到永生，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他们先拒绝了圣经里的基督，随后又拒绝了基督本身。他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犹太人的领袖们曾经研究先知所说的弥赛亚之国的预言，然而他们的研究并不是出于寻求真理的诚意，只是想从其中搜求证据来维持自己的奢望。如今基督来临的方式竟与他们所期望的相反，他们就不肯接待他。于是为了辩护自己有理，他们就想证明他是迷惑人的。他们一经走上这条路，撒旦就容易增强他们反对基督的心了。那本应使他们见到基督神性的话，反而被曲解用来定他的罪。这样他们就将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救主越是用仁慈的作为向他们做直接的启示，他们越是坚决地抗拒真光。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并不贪图犹太公会的势力和赞助，他们的嘉奖并不足以增加他的尊荣，他的尊荣和威权乃是上天所赐予的。如果他愿意的话，天使也必来向他敬拜，天父也可以再度证明他的神性。然而为了犹太首领们本身的利益和他们所领导的全国人民的利益，耶稣就要他们自己辨认他的身份，而领受他来所要赐给他们的福惠。耶稣说，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耶稣奉上帝的权柄而来，具有上帝的形象，成全了上帝的话，专求上帝的荣耀。然而以色列的领袖们却不接待他，但又有别人来假冒基督的身份，随从自己的意思，追求自己的荣誉，反能受他们的接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凡求自己荣耀的人，也必引起别人心中自高的欲望。这种号召是犹太人所能响应的。他们肯接待假师傅，因为假师傅奉承他们，助长他们的骄傲，赞成他们的私见和遗传。可是基督的教训并不迎合他们的意见，他的教训乃是属灵的，他叫人要自我牺牲，所以他们不肯领受。他们不认识上帝，故此上帝借基督所发的声音在他们听来是陌生的。今日岂不是重演着这同样的事吗？现在有许多人，甚至连宗教的领袖们在内，不也是在硬着心肠拒绝圣灵，以致不能认识上帝的声音吗？他们不也是在拒绝上帝的话，以便保守自己的遗传吗？耶稣说，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那曾借摩西对以色列人讲话的乃是基督，如果他们听从了那借着这位大领袖所发神圣的声音，他们就能从基督的教训中认出这声音来。他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摩西书上指着基督所写的话。耶稣知道祭司和拉比们决心要杀害他，但他仍然清清楚楚地向他们说明他与父的联合以及他与世人的关系。他们看出自己反对耶稣是毫无理由的，但他们恶毒的仇恨仍未消除。 他们目睹耶稣传道时所有动人的力量，就大为恐惧，但是他们仍然拒绝他的劝勉，而将自己关闭在黑暗之中。这些首领们想要破坏耶稣的威权，并因众人信服耶稣的教训，故又想转移民众对于他的尊敬和注意。但在这两件事上，他们已显然的失败了。耶稣使他们觉悟自己的罪，他们的良心深深的受了责备，然而这使他们对他怀恨更深。他们坚决的要杀害他，又差遣人到全国各地去警告百姓，说耶稣是迷惑人的。他们打发探子窥伺他，报告他的言论和行动。可爱的救主现在确实已经站在十字架的阴影之下了。